欢迎收看 VOA 卫视今天的时事大家谈。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上个星期发表题为扫除中国性工作者遭受侵害的报告，记录了警方对女性性工作者的侵害行为，针对性工作者的犯罪行为，以及公共卫生机构对性工作者的侵害。我们今天就邀请两位嘉宾来讨论这些话题，一位是中国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索菲·理查德，理查森女士呢，在演播室里参加讨论，她讲的是英文，由我的美国之音同事童声传译给您。另外一位是时事评论员何青莲女士，何女士也是美国之音中文网站的专栏作家，她的评论文章深受读者的好评。何女士通过 Skype 参加今天的讨论，欢迎两位参加今天的时事大家谈。索菲，我们知道你们这个报告发表以后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请你首先的简要介绍一下报告是什么时候进行的，在什么地方进行的，你们主要的采访对象有哪些，主要的结论是什么。
We started doing this research in 2008.
是2008年。应该这个并不是对大家来说都不是什么新闻了啊，因为在中国确实有很多的大量的性工作者，而且这个产业在过去20年有巨大的发展。我们要看的是呢啊，特别就是这个警察和这个公共啊健康部门的侵权行为。特别是的一些政策和一些做法，让这个性工作者啊，没有办法去享受他们应该有的权利。虽然他们是性工作者，但是他们有的权利。那我们的调查显示啊，这个其实就警察呢，实际上就是说他们的决定就是性工作者是没有权利的人，就所以他们就很难啊，有时候发生了犯罪的去报警。而公共卫生官员呢，也是这个歧视他们，而且是这个蔑视他们。那么结果就是呢，就是这种。警察的增加他的惩罚，而且公共卫生官员啊，他们的这个重点，比如说打击这个艾滋病的这个流行病的状况啊等等啊，也受到了破坏。
好，接下来我想问一下通过 Skype 参加我们讨论的何青莲女士。何青莲女士，人权观察这个报告当中指出呢，中国现在性工作者其中大部分都是女性的性工作者，他们的人数在400万到800万之间。我们知道毛泽东时代中国号称消除了毒品，消除了赌博，特别是消除了娼妓。那么现在近20多年来中国这个娼妓增长的趋势是怎么样，然后这种原因主要的社会原因是哪些？
我觉得是这样，这个从80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妓女的神话就早就消失了，当时呢就称为这个广东海南那边呢是黄色娘子军，从业人员呢是越来越多，基本上呢是每隔5年就是更换一代。那么呢就是这些年来呢，到底有多少，有一个估算说是中国的性产业的上下游，包括性产业本身，大概至少有6000万人员，其中那个核心产业呢，就是直接从事这个性工作服务的，可能高达这个1000万到1500万，这个500万的这个差距呢，听起来是骇人听闻，但是在中国的这个统计数据不透明，而且这个所谓性工作者又处于地下状态了，所以只能是估算，没有办法呢得到一个确切的数字。还有一个现象呢，我觉得值得一谈，就是每个行业呢的平均工资和平均收入呢是跟这个产业的从业人数供给多少有直接关系。我现在看到那个国内性产业工作者的那些收入，简直是觉得可怕。因为我在深圳的时候吧，就是一般的呢大概这个性工作者吧，接客一次呢是至少是350，如果是年轻貌美的，一次可能就是2000到3000，而且当时都是以港币计算啊，然后呢就是有的女的漂亮呢，有时候甚至一次是10000。 但是就是在保安那边呢，为民工提供性服务的一次也是35到50，那么就是到这个价钱的人已经是年纪相当大，就是人老色衰啊。这个情况呢，但是现在我听到看到的消息是苏州那个下岗女工10元钱一次，而其他的呢就是100元一次，有些女孩子卖醋也不过就是300-500。我听了以后觉得呢，只可能说是这个产业呢的从服务者吧，已经处于爆炸式增长，以至于到这个什么呢，变成了一个完全的买方市场，就是一笔20年前低得多的价格呢，能够购买到性服务。
嗯，好的，谢谢何青莲。索菲，刚才何青莲女士她谈到呢，她认为现在在中国直接和性工作有涉及的或者涉足这个行业的，有可能多达6000万人口。那么如果这个包括那些个所谓的妈咪和那些拉皮条人在一起的话，那么这个数字要远远的大过你们报告当中所谈到的这些人数。那么刚才青莲也谈到他们的收入呢相当大的不同，有的很高，一次上万甚至都有，但是有些悲惨的甚至一次只有10元钱。在他们的工资以后，在他们鲜亮的外表之后，他们的生活是很悲惨的，他们受到了各方面社会的歧视不说，还要受到多重的伤害。请您介绍一下他们面临哪些伤害。
Sure, I think the, some of the factors
that, 那么有些这个因素啊，就是让女性成为性工作者的这些因素呢，大家都是众所周知的啊，比如说在公众场所受到歧视。那么中国的社会发生很巨大的变化啊，由于这个产业化、工业化啊，这个城市化造成了巨大的变化。那么女性找到一种可维持的这种就业机会呢是非常困难的。我们所谈话过的女性，她们有很多问题，比如说失业或者是离婚等等，所以她就进入性产业去挣钱。啊，就是，那么他们就是这种社会的歧视这个程度啊，对他们的这种蔑视、歧视啊，是巨大的。那么就是关于这个报告的反应啊，哈，就是是和就是一些我们以前看到这个负面的是一致的，意思中国政府啊、中国的社会的一部分啊，都是有相当的这种保守的态度啊，是对待这个性工作者，就是他们是堕落的女子啊，是。就是坏人啊等等，是这个道德上啊是有缺失的人啊，可是呢，那这种需求确实有，要还有人要他们的服务，所以呢，就是这需要政府啊，你不仅要去改变这种态度，那么还有就是我们提出一个重要的建议之一啊，就是要把这个性工作者把他除罪化啊，还有包括这个刑事处罚和行政处罚，这样呢就让他们可以去反击他们受到各种的虐待和侵害。
好，等一会儿我们再从法律和政策以及执法等方面来探讨这个话题。现在呢，我们还在集中在这些所谓性工作者他们所面临的非常悲惨的处境。我们准备了一些画面，一些你们采访的性工作者的他们的一些个表述，我们大家一起来看一看。这些个性工作者呢都是化名的。北京有一位女李家的女士说，我被强暴过几次，但因为我是性工作者，卖淫是违法的，我可能被抓，所以我从没想过要去报警。这就是他们根本就没有任何法律的保护。谈到警察，我们再来看看两条这些所谓的性工作者他们的表述。有一位女士说，她叫贾月，这也是化名，她来自北京。她说有个管区的骗警说，只要我们跟他上床，他就会保护我们。警察做这件事是不会付钱的，如果他们想做爱就来找我们。但有一次我们去找他们帮忙，他们根本不理我们，警察真的拿性工作者不当回事。还有一条我们也来看一下，这位化名叫做简梅的女士说，每次扫黄，警察想趁机赚点外快，就找人假装买春客人。服务开始后，这个客人就打电话来叫警察，把我们俩人都抓了，然后他们罚性工作者的钱，跟那个客人分了。从他们这三段表述，我们都可以看到，在中国，刚才也谈到了， 中国法律规定所谓卖淫从事性活动是非法的，但是在很大的情况下，社会特别是执法部门包括警察又容忍这种状况，甚至有的警察和黑社会甚至和所谓这些妓女的他们的老板妈咪来勾结来提供这种性服务。那么对于警方怎么侵害性工作者，你有什么了解？
The police abuses are on two or three different levels. Most of the sex workers.
侵权呢有两三种层级啊。那么性工作者最大的担忧是这个顾客对他们的侵害。那么这种身体上的这种侵害啊，就警察给他们身体上侵害，相对来说是个小问题。那最大的问题就是说，如果他们受到客人的这个侵害，他们没有这种信心去报警。啊，就是我们采访了个数百个这个性工作者啊，没有一个人有信心，就是一旦他们遭到了客人的这个侵害，他们去到警察去报告，他们不相信警察会去调查会起诉啊。更可怕的是啊，就是好几个这个性工作者跟我们说啊，就是他们真的去报警啊，有犯罪去报警的时候呢，他们不仅的这个案子根本不被调查，而警察呢反而会去把他们要逮捕啊，把他们抓起来，就是让他们去承认他们是性工作者。所以这并不是只一个这个双重的这个侵害，是三重的侵害啊。所以这些性工作者呢，他们没有任何这种普通公民啊，中国普通公民应该享有的权利。
现在我想请在 Skype 上的何青莲女士，请您来谈一谈中国现在是不是就开展的所谓扫黄打非的这种运动，对于女性性工作者或者其他性工作者，包括男性性工作者在内，对他们所造成的格外的伤害？
是这样，在这个中国吧，性产业呢始终是处于一种地下状态。既然是地下状态了，那么就隔这么久就要扫除一次。比如现在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张高丽，他在深圳就是特别热衷于扫黄，最后把这些妓女呢全赶到了深圳的几个附近的那个宝安、龙岗那些镇上去了。他认为呢，这是一个有害的产业，眼不见为净。不过应该说市民很多人呢还是赞同他这种做法的啊。至于这个性工作者呢，跟警察和黑社会的关系呢，应该说是在中国是个公开的秘密。早在这个80年代，所谓色情场所呢，如果没有黑白两道保护呢，根本就无法云业。那么白道呢就是指警察，黑道呢就是指黑社会，黑社会呢需要跟警察建立保护关系，所以那个妓女呢需要同时呢跟黑社会和这个警察建立关系。如果妓女呢在警方有保护人，那么她在黑社会那里呢受到的压迫就少一点点。这个黑社会呢就是跟这些妓女的关系基本上呢是通过老板和妈咪建立的。他们这种关系呢应该说是错综复杂，并不像一些妓女啊所说的纯粹是受害的关系。因为客人强势的时候，那么就是可能是妓女，主要就是这个性工作者处于弱势啊。如果客人呢处于弱势，那么他就可能成为这个，比如有钱是香港人，在当地又没有人保护，或者是内地来的那个富豪，那么他就会被这个安保，就是那个工作场所的保安吧，就是把情况真实告诉妓女，然后他们就串通。再把警察叫来做个现场，然后呢就尽量的罚款，然后基本上这些客人呢是会被只带上身上的那个什么衣服，其他的都没有那个啊，没有就要被剥夺的干干净净。所以这种不安全感呢应该说是在深圳广东沿海早就面临的问题。后来呢东莞这一带呢就把这个性产业规范化，然后呢就是比较讲规矩，就是我说的讲规矩不是讲那个所谓法治，因为中国无法可依，而是讲黑道规矩，就是很少再出现这种绑架谋害客人的事情。 所以这个中国这个性产业吧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另外呢，我有一点看法，其实性工作者在中国的地位这些年来不是下降，应该说是提高，至少呢是现在很多人已经不再称他们为妓女了，而是按照这个一些研究者或者是女权主义者或者是人权工作者的要求，已经慢慢的改称为性工作者了。第二呢，就是这个性工作者呢在这个婚姻问题上基本上呢受到的歧视已经远远没有以前那么强，可以说呢他们现在很多人如果及早收手又隐瞒得比较好，还可以进入这个婚姻家庭。再一个整个社会呢是笑贫不笑娼，以前80年代的时候，如果说哪一个农家的女孩子或者哪个城市平民的女孩子出来做妓女，那是周围人都瞧不起。现在呢说真的中国已经很无所谓了，就是大家对这些事情比较接受，有的人还要求先入行的姐妹带上自己了去入行，有的还是家长出面，这些事情呢我在国内就已经发生，这些年当然是更加突出。
好的，好，各位听众，您现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如果您希望参加今天的讨论，请拨打电话400-120-0551，这是一个免费的电话。我们首先接听两位听众打来的电话，一位是江苏的徐先生，您好。
哎，你好，主持人好，这个二位嘉宾好啊。这个我要谈到这个中国的这个性工作者面临的种种侵害的这个话题有点沉重，但是呢，我想说就是什么呢？就是刚才我基本上同意这个何青莲女士她谈到这个。这个中国现在这种卖淫现象，种种的这种卖淫现象的这种价格的高与多少什么的啊，但是呢，我就想到了，就是毛泽东时代那个时代为什么没有呢？因为那个时候没有个市场，没有这个提供这样一个庞大的市场。但他现在既然已经这个国门打开了，邓小平不是说过嘛，就国门既然打开了，难免有一苍蝇蚊子要进来，这个现象当然是不好，但他也有一个负面的东西，就是说什么呢？现在光棍汉他需要性发泄怎么办？你看那些打工仔到像广东那个地方、海南那地方刚开发的那些这个所谓的特区嘛，是吧？他这种情况呢，他是有这种情况，就是提供这样的服务啊。这个服务呢，当然就是说官方介入了之后呢，就是公安介入了之后呢，我到现在是什么意思呢？我是说现在就是说应该给予这个指导的，像这种他既然愿意自己卖淫，愿意这个提供性服务呢，我倒认为呢就是给他发一执照。
好的，
发一执照。
好的，等一会儿我们就谈到这个法律上的所谓的娼妓或者说卖淫合法化的问题。现在我们接第二位听众打来的电话，是江苏的西先生。西先生您好。
啊，你好，
请讲。
那个我感觉哈，就是我们中国的就是这些性服务者，我感觉是很可怜的呀。因为我在上世纪的那个就是90年代吧，就是我们因为在那个我们学校的那个政治老师是吧，他可能是有点就是有点另类哈，他就是带我们去那个暗访过这些就是一些那个就是那个性服务者嘛，就是我们就是问他们啊，就是说是你们为什么要做这个，他们就回答我们就是三个字，因为就是家里穷，或者说是为了家里。
是，好的，
是啊，就是而且哈，
好，谢谢您。
就是在那个
您的意思我们听懂了。索菲，刚才我们接听了两位听众的电话，当然他们对这个性工作有不同的看法。现在我想从法律层面上我们来探讨一下。刚才你也谈到，中国的法律规定，所谓的卖淫提供性服务是非法的，但实际上又是睁眼闭一眼的，因为现在的社会有很多的需要，特别是很多人，特别是农民工在城市里打工，远离他们的家庭，远离他们的妻子，他们有这方面的生理上的或者是心理上的需要。可是中国法律又不承认，同时呢，中国法律规定这种提供性服务又不是犯罪的行为， 而是从这个行政拘留或者是劳动教养这个方面来进行对他们进行惩罚。所以在您看来，中国法律上的这种前后矛盾、前后不一的状况应该怎么样去改变？
Well, just very quickly, it's worth explaining that under Chinese law, sexual work is all
aspects of sex work are illegal. For sex work, 各方面的性工作都是非法的。对性工作者来说，对他们本人来说呢，惩罚是行政性的，并不是刑事处分。所以第一道的惩罚呢，就是罚款。第二呢，是就把他们判到那个教育收容所啊。理论上呢，就性工作者他们应该去接受就业训练啊，然后呢出去后可以重新做人等等啊。但是我们的调查显示啊。其实并不是这样，并不是这种服务，啊，就是教育收容所。那么一个非常唯一的特点就是，这种重犯者啊，性工者，他们可能会把他们判处劳教，这就是一种拘禁了哈，就是你没有法庭也没有审判，只是警察就可以决定啊，送你进入劳教，最长是2到3年可以这样做。那么这是相当的长的拘禁了，他们没有任何的途径去取得法律咨询啊。我们的建议显然就是呢，我们就是这方面我们有很多的说法要说，就是要改革这种劳教。还有这个教育收容所哈、对性工作者来说、特别是啊、这个非常重要，要取消这种体制，因为这个根本就不能去帮助他们，不能让他们脱离性产业、而且呢是把这种体制、永久化，就是这个法治的失败把它永久化。所以我们呼吁就是要把这个性工作把它除罪化，这是而且是符合这个就是符合这个任意拘禁这个做法也是一致的。
好，何青莲女士，刚才你和索菲都谈到了中国现在的所谓的卖淫行业呢，仍然处于地下化，既是非法又是地下化。可是与此同时呢，他们就受到社会各方面势力的保护或者是怂恿。那么现在有人就提出来，与其这样，为什么不把它合法化，也就是所谓建立中国的红灯区？这样的话，执法部门可以对它依照法律进行管理，同时也加强他们的各方面的服务，比如讲健康服务、卫生服务，让他们知道自己身体状况如何，这样社会更容易管理。更重要的一方面，国家还可以从所谓的这些行业当中直接得到税收，直接得到好处。您的看法怎么样？
这个问题呢，我其实做过一些调查。第一呢，允许这个性产业合法化，是中国政府现在的意识形态和他们要维护表面形象呢，属接受不了的。第二点呢，就是警察和与此相关的那个政府部门呢，会失去一个很好的创收机会。第三点呢，不是没有向妓女收税，其实像这个性产业收税呢，已经早在十几年前就开始了。至少我知道当时呢，那个深圳的性服务工作者就要通过他们所工作的产地的酒店经理，每个月交350块钱。这350块钱呢，叫做什么税，我忘了那个名称，反正呢起得挺好听的，听不出跟这个性产业有什么关系。
社会和谐税，不知道，随便开个玩笑。
我就那个当时呢，一个酒店经理跟我讲，给他定的指标呢是每个月算他有30个人在他那里工作，然后就要收这个350块钱，这里是那个定额税，就是政府收的。这个当时地税局呢，还给他起了一个非常好听的口号，叫做开辟新税源。我当时知道这个真相以后，我觉得特别搞笑，然后我还特别问过那个局长，你们怎么能想得出这么好听的名字啊，征这么一个性就是在向妓女征税。他说那文件上总不能写成是烟花税吧，他说总得要找一个名称吧，他想个名称还是挺好的，也挺容易的。那么就是现在呢，我相信这种税也存在，所以呢，就是应该说这个性产业呢，养活了很多这种什么呢，警察、安保，因为，我知道那个深圳的那个派出所呢， 是按照所在地段有没有这种性产业工作者活动，哎，得哎那个有那个职位费的，比如巴登派出所，买一个派出所的职位，早在这个90年代就起码要3000万人民币。
好的，
但是在那个农村就只要200多。
对，时间关系，我们还要给索菲留大约1分钟的时间，谈谈您应该怎么样从法律和政策方面来改善中国性工作者的权益。
I think it's most important.
我想呢，最重要的是啊，对政府来说，他们要承认处理这个问题啊，要从这个道德角度来看待啊，是，就是你就没法去，而且做不到这个公共安全保护，而且对健康上公共健康上也有危险。除非呢，你把性工作者作为一个合法的工作者，让他们有渠道能够得到这个任何人所享受的保护，而且呢能够享受到这公共这个健康服务。那么政府啊的这些做法啊，都就说如果不这样做，你们达不到目标。那么如果能就是迈出一个巨大的步骤呢，就是政府呢要给这个民间组织啊、非政府组织，给他们这种能力，让他们去给这些人提供援助和帮助，让他们呢能够去运作，而不需要去骚扰这些非政府组织或者关闭这些组织。
好，今天的时事大家谈呢，由于时间的关系，就进行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收看，也感谢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索菲·理查森和时事评论员何青莲女士参加今天的讨论。嘉宾和听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接下来我们还有更多精彩的节目，请您不要走开。